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七次都是阴性，第八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湖北73岁唐长俊被非法判刑3年半，辽宁3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曾陷冤狱11年，湖南张灵阁又被非法关押。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派出所所长杨树俊因迫害法轮功被举报。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武汉市法轮功学员唐长俊女士 2020年11月9号被武汉市汉阳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6个月，被勒索罚金2000元，目前已上诉。唐长俊现年73岁，家住武汉市水陆小区。2019年4月12号，唐长俊乘坐地铁时告诉乘客法轮功的真相，遭武汉市地铁公安局警察绑架，后被转交给国保警察。第二天，派出所和国保警察去唐长俊家强行抄家，抢走打印机和电脑等私人物品。唐长俊被非法关押到武汉市第一看守所，后被转入公安安康医院。公安局和医院一直不准他的家属探视。2020年9月10号，唐长俊被武汉市汉阳区法院在网络上非法庭审。审判长是于立进，陪审员是李国芬、袁平，书记员是李慧。庭审时，法庭不许亲属旁听。唐长俊当庭做了无罪自辩，他说练法轮功无罪，律师也做了无罪辩护。庭审历时两个小时，没有宣判结果。唐长俊的家属至今未收到任何法律文书。两个月后，唐长俊的家属才得知他已被法院枉判3年6个月，被勒索罚金2000元。唐长俊不服冤判，正上诉至武汉市中级法院。他希望中级法院能秉持公正，撤销武汉市汉阳区法院的违法判决，还他清白和自由。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锦州市北镇时三位女法轮功学员近日被非法判刑。孙中华2021年1月20号被北镇法院非法判刑两年，陈秀杰2021年1月21号被临海市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六个月，张桂秋被临海市法院非法判刑一年。2019年10月22号，孙中华在北镇市赵屯镇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遭警察绑架，非法拘留15天，后被以所谓取保候审的名义释放回家。孙荣华回家后仍然遭到北镇市国保大队与赵屯镇派出所警察的不断骚扰，他被迫离家，流离失所很长一段时间。2021年1月11号，沟帮子镇派出所副所长刘元华以一群警察共八九个人闯入孙荣华家中，再次将他绑架到派出所，并于次日送到锦州市看守所，警察说是法院让抓的人。十天后，北镇市法院采用网上视频的方式非法庭审孙中华，而且不允许家属旁听。主审法官是陈伟，公诉人是蔡菊霜。孙中华被北镇市法院非法判刑两年。2020年2月12号上午，陈秀杰、张桂秋两人同时被沟帮子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并分别被非法抄家，警察抢走多本法轮功书籍，张桂秋当天被放回。陈秀杰在派出所被非法关了一夜，家人第二天交了10000元钱，办理了所谓的取保候审手续，回到家中。2020年9月份，张桂秋又被派出所警察从家中绑架，后被临海市法院枉判一年，被解斥到辽宁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同年10月14号，陈秀杰在家中再次被沟帮子镇派出所警察绑架，被劫持到锦州市女子看守所非法关押，现已被法院枉判一年六个月。据明慧网报道，在中共对法轮功的持续迫害中，湖南省长沙市法轮功学员张林格女士曾经两次被非法判刑共9年半，被非法劳教1年半。2020年10月27号，长沙市归塘派出所与浏阳派出所四个警察于当晚11点多钟闯入张灵格妈妈家，再次绑架了张灵格，将她非法关押在长沙市第四看守所，至今已经三个多月。今年52岁的张灵格家住湖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402堆大院内。张灵格毕业于湖南省湘潭大学历史系，是学校当年的高材生。他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为人善良诚实。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张灵格因为始终不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并坚持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的真相，遭到当局人员多次绑架，并被非法关押到监狱、劳教所、看守所、洗脑班等地，遭受了非人的折磨。2002年，张灵格被法院非法判刑6年，冤狱期满回家仅13个月，2009年4月， 张灵阁又被中共警察绑架到株洲白马垄劳教所，被非法劳教一年半。2014年，长沙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及国安炮制所谓大案，将张灵阁和其他七名法轮功学员同时绑架，张灵阁被冤判三年半，再次被非法关押到湖南省女子监狱。2017年出狱后，张灵阁又多次被绑架到洗脑班、拘留所等地，被非法关押几天或十几天。有一天晚上，张灵阁去清理中共污蔑法轮功的标语时，被蹲坑的便衣抓住，他被吊靠在树上整整一晚，直到白天社区人员上班，才叫来张灵阁的家人将他接回。2020年10月27号晚11点多钟，长沙市归塘派出所伙同浏阳派出所四个警察闯入张灵阁母亲家，绑架张灵阁。警察一进屋就野蛮地给张灵阁戴上手铐，反铐起来，同时不准张灵阁母亲动。警察抢走母女俩的手机，开始非法抄家。他们将整个房子翻了个遍，抢走几本法轮功书籍。大约凌晨两点多钟，警察又强行拉张灵阁去他的租房搜查拍照。张灵阁目前被非法关押在长沙市第四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天津市宁河区卢台镇派出所所长杨树俊，自中共江泽民集团1999年7月迫害法轮功以来，为当官向上爬，不遗余力地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他从一个街道片警升职到派出所所长。多年来，杨树俊一直积极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绑架、抄家等恶行。法轮功学员多次给他讲真相，他不但不听，还变本加厉。制裁迫害人权的恶棍目前已是各民主国家的高度共识。继美国2016年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之后，加拿大、英国以及欧盟27国现在都有类似的法律可循，澳大利亚和日本也在积极准备立法。法轮功学员每年整理出几批恶人名单，送交民主国家的政府，要求对其实施制裁，包括禁止入境和冻结财产。杨树俊因为迫害法轮功已被举报，日后将递交各国政府。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1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国际智库论坛指出，漠视中共暴行，阴霾将吞噬我们；近日，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监察合办人及主任本·罗杰斯在参加加拿大的一次在线智库论坛上指出，中共是当今世界面临的许多挑战之中的关键挑战。这次的智库论坛是由加拿大麦克唐纳劳里亚研究所举办捍卫中国人权在线研讨会，与会嘉宾包括来自美国、欧洲议会、英国、香港和加拿大的政要及人权专家。发言者普遍认为，国际社会逐渐认识，过去想通过贸易改变中共人权状况的外交政策已失败，中共已经成为当今全球和平、安全和人权的最大威胁。中共对中国民众的迫害已构成群体灭绝和反人类罪。专家们建议，西方国家和不同党派应联合起来，共同应对中共对人权的践踏。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香港观察创始人罗杰斯先生表示，香港的自由、自治和法治遭到中共的破坏。曾经是亚洲最开放的城市之一的香港，变成了封闭的、受压制的地方。中共政府公然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这项国际条约，这是针对自由世界的背叛。罗杰斯进一步阐述，香港正在发生的事情，只是中共镇压人权的一小部分。中共的人权镇压遍布全中国，对维吾尔人的迫害日益加剧， 人们逐渐认识到这是种族灭绝。中共加剧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对西藏人的迫害，强摘器官，升级监控系统，打压人权维护者，民间社团、自媒体人等多种形式的迫害。作为保守党关于中国人权状况的报告阴霾更沉的主要贡献者罗杰斯先生说，这份报告不是党派的政治报告，而是人权报告。他呼吁民主世界团结起来，站出来反对中共政权在国内的镇压，以及对边界以外地区的侵略。报告在最后要求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残酷、非人道、不安全和犯罪作出回应。如果我们继续安抚并顺从这一人权悲剧，而未能采取行动来应对，那么阴霾将继续加深，它或早或晚将吞噬我们。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了3亿7247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为何天安门自焚主要推手都遭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1日。2001年1月23日，正值大年三十，天安门广场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五人自焚案。中共喉舌媒体第一时间报道此案，并大肆渲染，一口咬定自焚者是法轮功学员。然而，整个自焚案件漏洞百出。2001年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会议上就天安门自焚事件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径，并发表声明指出，录像分析表明，整个自焚事件是中共政府一手导演的，纯粹是对法轮功的构陷，涉及惊人的阴谋和谋杀。中共代表团面对确凿的证据，哑口无言，没有辩词。这个声明已经被联合国备案。十几年来，天安门自焚案早已被国际社会公认为是中共制造的一场世纪骗局。这是一起由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精心策划、嫁祸法轮功的伪案。这场自焚伪案，一方面为中共升级迫害法轮功制造了借口，中共用自焚伪案的宣传，煽动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把法轮功学员排除在社会之外，甚至对法轮功学员大规模活摘器官。最近明慧网报道，2021年一名上海华山医院的大夫在海外遇到法轮功学员时说，真相我比你们知道的更清楚，中共一年杀掉你们法轮功学员十几万，我非常同情你们，支持你们，祝你们成功。另一方面，自焚伪案给中国人乃至世界人带来的精神层面上的创伤，那是无法弥补的，因为这场迫害的对象是一群按照真善忍这一普世价值修炼的好人，对法轮功的仇恨直接颠覆了人们的价值理念，将众多民众推向了真善忍的对立面，所以就不难想象天安门自焚事件的推手将走向何方。直接策划天安门自焚伪案的原央视副台长李东升，虽然因诋毁法轮功而被提拔为公安部副部长，但李东升后来被抓捕，最后被判刑15年。亲自导演天安门自焚伪案的央视制片人陈萌，曾担任央视新闻评论部副主任，主管实话实说新闻调查栏目。后来，陈萌身患胃癌和肝癌，痛不欲生的他央求医生放弃对他的治疗。 2008年12月24日平安夜，陈蒙在经受了半年多的折磨之后离开了人世，年仅47岁。在央视上阴阳怪调报道天安门自焚伪案的罗京，在2008年7月被确诊为淋巴癌。随着癌细胞的扩散，罗京口腔溃疡，舌头腐烂，最终于2009年6月痛苦死去，年仅48岁。罗京住院治疗期间，他的母亲也突发脑血栓住进医院，而罗京死后，他的妻子改嫁。而在2005年自焚伪案四周年之际，在焦点访谈上重炒自焚骗局的央视女主播方静，于2015年患癌死在了台湾，年仅44岁。世上哪有那么多巧合呢？性命攸关，再不跳出中共培养的无神论观念，换个角度思考一下人生，谁知反思的机会还剩多少呢？太上感应篇云：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从古到今，那些大恶之人，尤其诽谤佛法之徒，苍天饶过谁？据明慧网2019年2月9日报道，已收集到名单的迫害法轮功遭恶报者达2万多人。去年，中共政法系统抓捕的厅局级官员就超过70人，其中绝大多数曾经参与迫害法轮功。善恶必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常言说得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朋友，时下疫情变化多端，来势凶猛，在这多事多灾的时候，要想平安，就要远离中共无神论的教唆，退出中共。到了与中共邪党切割的时候了，为了自己和家人，希望有缘人都能早日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如同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一样，这场迫害也是以铺天盖地的谎言宣传开道。所谓的1400例就是谎言宣传的一部分。中共罗织的1400例杀人自杀死亡的案例当中，有的案例是把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的案例是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者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案例是以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案例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势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这些案例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这些谎言宣传不仅成为中共煽动仇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借口，而且使很多大陆民众失去了受益于法轮功的机缘。因为害怕谎言被揭穿，中共江泽民集团烧毁法轮功的书籍，关押讲真相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封锁海外明慧网等报道真相的网站。但是，中共的谎言无法阻挡真相的传播。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帮您走出谎言，了解真相。1999年7月，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所谓罗锅事件的新闻。新闻中的张海清是盘锦人，他因为患脊椎炎，到北京协和医院看病。张海清的妻子说，当时挂号的人很多，他们排得很靠后。这个时候来了一个记者，自称是中央电视台的，说谁上电视说法轮功不好，就给谁先挂号，并且药费减半。当时他们急于看病，张海清就胡说自己练法轮功练成了罗锅，按记者写好的台词 说了些不好的话，结果先挂了号，但是药费并没有给减半。后来张海清的妻子说，中央电视台净骗人，认识张海清的人都知道，他从来没有练过法轮功。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内容是1400例真相，罗锅事件的背后。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回不去的我的家。
那是2008年1月26号晚上，北京的冬天异常的寒冷，一个知名乐队正在各地巡回演出，乐队的名字叫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在他们创作的歌曲中有一首叫《我的家》。我的家是他圈起的一块小地方啊，到处都是青草，全部是绿的。听众朋友，这就是这首歌的全部歌词。歌词虽然简单，但是在哆得滴哒哩得哒哆滴得哆这样的男女和声伴随着轻快的鼓声后，再由女主唱唱出这简单的歌词，在不同的曲调变化里，却都同样洋溢着异常的欢乐与幸福。这是一首从心底所发出的简单的幸福的歌。这个乐队由三位成员组成，主唱叫小娟，吉他手叫黎强，而乐队的打击乐手和口琴师则是北大毕业的音乐才子宇宙。在1月26号晚上的演出结束后，已经大约是10点钟，宇宙和妻子开着私家车行驶在北京通州区北苑的杨庄路段上。宇宙是个高材生，在北大宇宙读的是法语系，他通晓多种语言，多才多艺，对诗词歌赋很有研究。他做鼓手是半路出家，1995年开始学的。宇宙这人干什么事都特别实在，学东西专心致志。在某天的练习时，宇宙突然开窍了，他发现打鼓要找一种身体的韵律，看似用力，其实却放松，仿佛武侠小说里提的四两拨千斤一般。而宇宙的妻子许娜，她学的是新闻，但写的一首好诗，画的一手好画，当时在工艺美术圈子里已经是小有名气的艺术家。宇宙1米8几的大个头，瘦高瘦高的，娇小的许娜挽着宇宙的臂膀，小鸟依人般的洋溢着满满的幸福。2008年年初，南方爆发了特大雪灾，北京的夜晚也是奇冷无比。当时为了迎接08奥运， 北京各个主要街道上布满了警察和便衣，如临大敌一般。余宙夫妻正行驶在回家的路上时被拦了下来。当车窗摇下，刺骨的冷风灌进了车里。随着奥运检查这冰冷的声音飘进车内之后，余宙夫妻两人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天竟是他们夫妻最后一次的相聚。余宙常说自己要笨鸟先飞，然而他人可一点都不笨呢。1966年出生于东北松原，余宙11岁时全家搬到了长春市农安县。1985年余宙考上了北京大学，他是他们县里那一年的文科状元。而许娜在长春出生，他们俩是道地的老乡，余宙与许娜相识相恋了。多才多艺的余宙为人幽默，人缘也特别好，家里时常会来一大帮朋友，特别热闹。朋友们说，日常生活中看似不苟言笑的余宙，干什么事情都特实在，像个哲学家，可绝对幽默总是出其不意的带给人心暖暖的快乐。许娜喜爱画画，余宙经常看着创作中的许娜，许娜画的静物和风景总带有超凡和灵动的韵味。而在1995年，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让他们夫妻接触到法轮功。未及30岁风华正茂的余宙夫妻俩同时开始了法轮大法修炼，他们在真善忍的实践中更加的相知与相惜。这段岁月清静而美好。随着修炼，余宙认识到好的艺术家不是为求名利表现自己，而应无私无我，把纯真美好带给听众。他努力在表演中把自己忘掉，好让自己能达到人骨合一的境界。同时他也用心钻研乐器演奏，他把非洲的手鼓和西洋的架子鼓结合起来，打出的节奏别具一格。他还琢磨出很多办法模拟自然的声音。在舞台上的余宙特别忙碌，他时而诚挚地吟唱，时而吹奏口琴，琴声似山中流出的清泉，又时而在鼓手的那方寸之地魔法般变出不同的鼓声，或清风扑面，或流水潺潺，或浪花拍岸，或如电闪雷鸣。而妻子许娜也在修炼中明确地提升了自己的艺术能力。1997年，她的作品作为得奖作品参加了文化部的中国艺术大展。1998年，她也在中国青年油画展中荣获嘉奖。美术界的行家们品评说，他的画笔法纯熟，色彩质朴，从画中淡雅的野花、青青的草原和宁静灯光下的书桌中，能够感受到作者心中那份美好和平静。很多人都赞叹许娜的艺术天赋，但是许娜总是很认真地说，是因为修炼之后整个身心都变得很纯很正，他创作出来的东西人们才觉得有内涵。那时余宙许娜小两口琴瑟和谐，生活美满，在修炼上彼此督促，在艺术专业精进提升的同时，他们夫妻俩也乐于帮助其他的艺术家。当时在北京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 大家都希望自己将来能在演艺界有所成就，但是在娱乐圈里混很不容易。大家都知道有个名词叫北漂一族，就是指这一群为了自己对艺术的梦想而在北京漂泊的人。这些人生活很艰苦，他们夫妻就经常帮助这些处境艰难的同行们。他们把自己租住的房子免费给这些北漂们住。余宙夫妻还常常在经济上给这些漂泊在北京的艺术家们一些帮助。有一次家里来了个人，诉说了自己有多困难。虽然余宙两口子跟他并不太熟，为了帮助这个人，他们一下就从当月仅有的1000多元生活费里挤出800块钱给了对方，只给自己留下了一点吃饭的钱。朋友们说起余宙夫妻都说，他们两口子实在是都太善良了，只能用善良来形容，找不着别的合适的词儿。1999年7月，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了。当时，很多外地法轮功学员省吃俭用来北京上访，为法轮大法说一句公道话。余宙夫妻的家里就收留了许多来自各地的工友，为他们提供临时的食宿。许娜每日除了给大家预备饭菜外，还在冰柜里放上许多雪糕，给大家解暑。那段时间的北京特别热，当时上访的学员很多，来来往往，余宙夫妻家里经常住着30-40名法轮功学员。1999年8月，余宙夫妻因为和法轮功学员一块儿练功和聚会，被警察抓走，经历了严刑逼供，他们夫妻都坚忍地挺了过来，15天后被释放了。然而，对他夫妻俩的迫害并没有结束。2001年，许娜因为把自己的住处借给外地来北京的法轮功学员居住，被中共判刑5年。这对幸福的小夫妻就这样被监狱冰冷地隔断了。在监狱外头，余宙依然在舞台上努力地忘记自我，依然努力地把纯真美好带给听众。他的鼓声依然流淌着清泉，拂过清风。而当思念与痛苦降临的片刻中，余宙一个人默默地承受。而在监狱里头，许娜则正经历着严酷的折磨。许娜被关进了北京女子监狱，进监狱的第一天，监狱就给她分配了一般犯人一年后才能完成的工作量，他一天得做600双拖鞋的鞋帮子，而且每天只让许娜睡4个小时。这是一种被称为熬鹰的折磨方式，白天让人大量的劳动，夜里又长期让人睡眠不足。再坚强的人都可能在这样长期的煎熬之中承受不住。然而承受着煎熬，瘦弱的许娜在劳累忙碌之余，对待每个人还是一样的好，即便是迫害她的狱警，或是派来负责包夹她的犯人，她都是一样善意的对待。一段时间之后，人们都感受到许娜与众不同的这份善良，甚至私下里都想帮帮她。监狱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伙食很差，犯人不得不从监狱开的商店高价买一些补充食品，这被犯人们称作采买。许娜被剥夺了采买的权利，而那些被许娜感动的人们，在自己采买了速食面后，经常会背着狱警分给许娜一半，而许娜每次都会挑起一两根面条来，一边夸赞着好吃，一边把面条推还给同样也是面黄肌瘦的难友们。逐渐的，人们从许娜的行为里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监狱的头子们发现许娜有改变别人的能力，能够让所有和她相处的人都越变越好，这令监狱很惊愕，同时也头痛不已。监狱决定 让许娜调换监区，在陌生的新环境里继续折磨许娜。于是许娜就被辗转进了许多不同的监区，然而每次当许娜被调离原来的监区时，那个监区的犯人们都已经舍不得许娜，哭着为她送别。许娜是瘦弱的，但是许娜也是强大的。许娜这样硬挺了一年多后，2002年底，监狱决定对许娜进行更为严酷的折磨，他们把许娜转到了三监区。三监区的区长是田凤清，这里是整个北京女子监狱里对待法轮功学员最恐怖的地方。在这里完全不准许娜睡觉，不让她洗漱，体罚她，把她两条腿双盘起来后把她捆起来，用这个姿势捆绑她很长时间。北京那时已经下雪了，就把她扔在雪地里挨冻。这样的迫害持续了一个多月。而讽刺的是，紧接着在2003年的年初，北京电视台以《人权最好时期，北京女子监狱如何文明执法》为主题，采访了三监区的区长。三监区的区长振振有词地表示如何尊重服刑人员的人格。一些被安排当吹鼓手的犯人刚刚虐待完法轮功学员，就在镜头前大谈特谈北京女子监狱的人性化文明管理。而在同一时刻，许娜被四五个犯人看管着，堵上她的嘴，不许她发出声音。听众朋友，当您听到这些过程，或许会觉得难以置信，监狱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背后的原因是中共要转化法轮功学员。什么是转化？转化就是不再让人练功，强迫人放弃信仰真善人。而至于用什么办法，江泽民下的命令就是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可是如果让许娜放弃她的善良，是要把许娜往哪里转，又化成什么呢？经历了一个多月强迫转化的折磨，原本就瘦弱的许娜更虚弱了。但是监狱的目的并没有达成，许娜仍然坚强地维持了自己的信念。许娜接着被关进了所谓的单间，监狱的这些单间里关押的都是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而在许娜隔壁关着的是一名叫董翠的法轮功学员。董翠是医学研究生，北京顺义区妇幼保健医院的医生，当时才29岁。有一天，许娜听到隔壁董翠被打和她痛苦的呻吟声音，于是许娜趁包夹她的人不注意时冲到董翠的房间，对着打手呵斥道：“不许打人！”紧接着许娜就被赶来的包夹们给强行拽走了。又过了没几天，董翠被带到楼下锅炉房旁边的平房浴室内，几个小时后，许娜在窗户边亲眼看到惨死的董翠尸体被人抬走了。听众朋友，听到这儿，您是否觉得善良就会导致柔弱？或许您会觉得反抗就必然带着仇恨呢？如果您是这样想的，那接下来的故事，许娜会告诉您，事情不一定是如此的。董翠被监狱害死后，许娜说出了她看到和听到的，公开揭露董翠被殴打致死的事实。监狱长被吓得够呛，董翠的死是监狱长的心病，他就怕别人知道，所以许娜被马上隔离，再次被关进了小号。许娜不得不绝食抗争，又被监狱长期灌食。监狱中的灌食可不是防止绝食的人出现生命危险的医疗手段，而是另一种酷刑。但是许娜并没有因此被折磨倒， 更没有放弃揭露董翠被迫害死的真相。最后他又被隔离在女监的一个空闲楼层里单独关押。即便如此，在坚持要求真相而遭受严酷迫害之后，许娜依然没有改变她的善良。一位曾经参与打死董翠的人后来被派去包夹许娜，在许娜身边后受到了许娜的感动，悔恨自己助纣为虐的行为，为了赎罪，他最终讲出了那天董翠在浴室里被活活打死的全过程和更多的中共监狱的残暴。听众朋友，许娜虽然瘦弱，但并不脆弱，因为善良从来不仅是表面上看得见的柔弱，坚定的善念拥有强大的力量，是能让人弃恶从善的力量。2006年年底，许娜要出狱了。当那天到来时，监狱外的宇宙依然是默默的，只是朋友会注意到他今天似乎格外的开心。一个曾经在那段时间初次拜访他们夫妻的朋友回忆说，初次见到宇宙和许娜夫妇是在一个冬季不太冷的午后，远远地看见他们夫妻二人穿着简朴别致的大棉衣，站在一起很文雅和谐。这位朋友说，许娜当时人还很瘦弱，但眼睛却很亮很有神。在谈话过程中，宇宙一直温和地在一旁倾听，偶尔插几句话。因为他俩看上去都非常年轻，这位朋友就问许娜，你有多大了？许娜笑着说，38岁。朋友又指着宇宙问，他呢？许娜答，42。这时宇宙认真地盯着许娜说，我比你大2岁，你38，我就该42岁了吗？当时他俩那神情让当场瞧着的这位朋友忍俊不禁。这位朋友知道许娜在监狱里遭受了残酷的迫害，交谈中怕碰痛她似的试探着问她的经历，但是善良的许娜并没有多谈自己，而是叙说着董翠被迫害死的经过，还有监狱里其他同样遭受着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们。至于宇宙，那天他谈到的也不是自己，他谈的最多的是他的老岳父许娜的父亲。因为监狱为了折磨许娜和她的家人，经常长期的不让许娜家人得到女儿的任何音信，所以许娜的父亲一位文联画家在漫长的痛苦煎熬中一直担心许娜会被迫害死，老人的心是紧缩着度日的。宇宙对许娜说，你被关的5年，你父母痛苦的不行，他们也不容易。这对心里总是装着别人的良善夫妻在5年后终于相聚了，消失的幸福又再度回来，才华洋溢的小两口开始绽放着他们的光芒。2007年，宇宙所在的乐队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和国际著名音乐频道 Channel V 签约，而且他们乐队被誉为2007年不能错过的民谣组合，他们的歌声被称为2007年最温暖的声音，而许娜则被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免试录取为研究生，并在2007年以优秀作品奖入选首届中国青年百人油画展。许娜以前的作品之前就让台湾一位画商收购一空，现在他的一幅油画作品在香港售价要几万元。只是让人悲伤的是，这些幸福竟只有短短的一年。2008年1月26号晚上，这对夫妻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就被警察以奥运检查为名拦下，当发现宇宙夫妻是法轮功学员后，当场就把两人抓到了通州区看守所。11天以后，也就是2月6号，正好是大年三十，宇宙在北京的家人接到通知，当家属赶到北京清河急救中心时， 只看见宇宙的尸体被白色的单子覆盖着，面部还戴着呼吸罩，腿部已经冰凉。这一次，阻隔这对善良夫妻的已不再是监狱，生死两隔的小两口再也无法相聚了。宇宙从被抓到通州区看守所到去世才只有短短的11天，面对家属的质询，医生一会儿支吾说是因绝食而死，一会儿说死因是糖尿病。为掩盖罪行，看守所逼迫家属同意立即火化遗体，否则就以闹事的罪名围起来。可宇宙的亲人坚决不同意火化，并要求尸检。通过父母请的律师，许娜也终于得知了丈夫宇宙的死讯。即便许娜自己仍在被关押中，她依然没有屈服，要求知道真相。许娜把宇宙被迫害致死的案情向检察院申诉，要求必须追究法律责任，并要求为宇宙办理后事的权利。但是中共最后仍连丧事都不让许娜参加。2008年年底，许娜被判刑三年。一直到今天，中共仍然持续地对许娜进行不同的迫害。在2020年7月19日，许娜被北京顺义区空港派出所警察带着国保人员绑架，截止到2020年年底，许娜依然下落不明。这么多年过去了，宇宙的尸体依然躺在冰柜里，等待着真相大白，等待着罪人伏法那天的到来。听众朋友，08年的那场南方大雪是一场异常的大雪，异常的大雪冰封了人们惯有的一切，进而对世界产生了困惑。今天关于宇宙与许娜这对鄙人悲泣的故事，是不是也让您因此有了些感伤？但是我们猜想，不论宇宙或是许娜，他们都会希望您在他们的故事中不仅看见悲泣，还看到了对善良坚持的力量，以及对真相坚持的勇气。乌云不会总遮了天，当冰雪大地重现绿意，当青天再临时，希望那时我们每个人都能无愧于心。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歌曲《找真相》。找真相是电影《永恒的50分钟》的片尾曲，由加拿大新境界影视制作的电影《永恒的50分钟》是电影《为你而来》的第二部。影片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和长春电视插播事件为蓝本， 还原了历史真相，剧情跌宕起伏，为观众真实再现了19年前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一场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歌词是这样写的：天地两茫茫，世人向何方？迷中不知路，只难有真相。贫富都一样，大难无处藏。网开有一面，快快找真相。下面请听由 DF 作词，白雪演唱的歌曲《找真相》。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